听东给你讲，今天是性别都来讲的单元，我是主持人灰姑娘。这集啊，我们邀请到台东县警察局妇幼队的组长杨年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妇幼队组长，我姓胡，古月胡。大家好，
这集我们谈谈些什么呢？
大概今天的主题跟大家来谈一下怎么样妨碍性侵害或者是性骚扰，然后现在比较重要的我们的网络的性别暴力等等啊，以上的这些议题这样。
其实在校园中啊，我们蛮常会看到学生们在那边打来打去的，有时候就是觉得好玩，但好像过头的时候让别人造成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性骚扰。
性骚扰，对。
那好奇在性骚扰的这个定义啊，或者是我们要怎么去认识性骚扰？
先讲性骚扰好了哈。所谓的性骚扰就是对当事人而言是一种不是自愿的，然后他的行为是不受欢迎的，然后他的感受是让人家觉得不愉快的，而且这些都是跟我们性或性别有关的一个言语啦，不管是言语或者是性别动作等等这些行为，如果是触犯了，我们都称为说是违反了性骚扰防治法的规定。
所以只要当事人觉得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只要觉得主观性感受觉得不舒服
，
它就构成一种性骚扰。
对对对。
那在身体自主权的部分呢？
其实我到学校跟同学宣讲，我大概都会跟他们讲一个重点，叫身体自主权。那什么叫身体自主权？就是说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的义务，然后你要去管理好自己的身体，然后你的比如说你身体的思想，你自己身体的感受等等，这些你要自己去管理好，然后你可以管理好这一个东西，身体自主权，那你才能够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这样子，这是比较重要的地方，身体自主权，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然后也尊重别人他们的决定跟权益，
对，
减少侵犯别人啦，
对对对。
那也好奇是说像性骚扰啊或者是身体自主权，因为可能在互动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模糊，而且如果说我们的关系是好朋友的时候，这个界限又会更模糊。那也好奇是胡年组长在实务经验里面有没有一些常见的类型是可以先提醒小朋友可以做一些辨识？
我们大概性骚扰的部分，我们大概可以分为，比如说言语上面的，或者是你不是言语上面的，你是身体动作的部分。那言语上面可能就是你口语上面，比如说你开黄腔啦，或是用话去谈论别人的身材啊等等，有一种歧视性的一个语言出来，或者是你非语言的，比如说你用一些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比如说 LINE、脸书，你去传一些不该不雅的照片等等去骚扰别人，然后比较重要的是身体的接触行为，你很多身体的触摸，趁人家不注意的时候去故意摸人家的胸部啦、臀部等等这些肢体上的，这就比较严重的触犯人家的身体的行为的话，那就可能这些行为动作都是算性骚扰的一种。
所以即便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小朋友是他可能觉得好玩，所以他就会去摸别人的胸部，那已经造成当事人的不舒服，
那就性骚扰。
那这样觉得好玩的这件事情是会有处罚的议题。
对。
那如果说像是受害人啊，或者是旁观的人看到有性骚扰事件发生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做防范或者是保护自己？
性骚扰来讲的话，第一个，你当事人如果在发生的当下，你一定要很清楚的跟对方讲，你这一个行为动作我不喜欢，或者是你跟他讲说，你在讲的这些话我不喜欢听，已经伤害到我了，我不喜欢听，就是要马上的去阻止，或者是你遇到了那个触摸的行为，你可以大声的喊叫，让旁边的人注意到，你有这个行为，或者是说你可以当下就记一下说，当下的情形，是什么样的情形，人对方做了什么样的动作，说了什么样的话让你不舒服，等等这些行为我们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或者是比如说现在很多会用 LINE 或是脸书传一些不雅的文字啦、骚扰等等这些，或者是图片，你可以把它截图下来，当作你要提 性骚扰的一个申诉告诉的时候、嗯哦、要诉诸法律的时候当作证据这样子、啊、如果是要旁人的话、嗯、旁人的话比如说你在当下你有发现的时候你要协助去阻止他、哦、阻止他、嗯、或者是说、你不要去加入变成说你们两个一起做这样的行为、啊、如果是当事人他比如说受害的人、他有提出要诉诸法律的时候你可以去挺身而出去当证人、哦、将这一个性骚扰的这一个有这样的行为的人、哦、将他把他接受到法律的一些行为的制裁或者是现在有一些比如说申诉的部分有的可以去把他罚钱、哦、让他受到一些处罚这样、
在受害人的部分、啊、我有时候会想说小朋友一遇到事情就是可能不小心被摸或被开黄腔的时候当下可能会有吓到的情形反而没有办法意识说我现在可以立即的保护自己或告诉大人
对啊那你碰到这个时候你可能事后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可以赶快的跟你的老师或者是同学适时的做反应啊，由这些老师跟同学 去做处理这样子、
嗯、
或者是最简单的啊打110或113、
哦嗯、
对不对
对这也是一个方法
对啊
就是如果我们吓到的时候其实如果旁观者也在现场或你的同学也在现场其实可以请他们
协助
保护你的人身安全
对
那除了我们都看被害人的部分那行为人呢他也会受处罚吗
对啊行为人的部分的话依我们目前性骚扰的防治法部分比如说你去骚扰别人你有做些骚扰行为的话最简单的我们的一般所谓的行政的处罚比如说罚款、哦、罚钱我们性骚扰防治法第20条有讲说你如果骚扰别人的话、哦、有这种骚扰行为那你可能就会罚10000块到100000块以下的这个罚款那比如说你比较严重一点、哦、你有身体肢体动作去故意去触摸别人的胸部臀部不该摸的地方、哦、有这些行为那当事人提出告诉的时候那你可能会受到刑责、哦、刑法的处罚那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
嗯、
他就讲到说你有这些意图然后趁人不备的时候有这些行为、哦、那你可能就要处2年以下有的有期徒刑、哦、或者是一样10000块到100000块以下的罚款这样、欸、要受到这些处分另外就是说被害人也可以跟当事人请求比如说民事赔偿部分、嗯、比如说你人格或者是精神受到伤害那让你觉得你人格受损、哦、你心里都很不舒服的话你也可以请求民事的赔偿、欸、这些都行为人的话就要受到这些处分、欸
所以不分年纪都有可能会遭受这样子的刑责
对、
哦、所以当我们要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其实也要管理好就是自己的身体自主权以及自己的会不会伤害别人这件事情
对
那除了言语的啊或者是触摸的骚扰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是性侵害的部分
对现在以性侵害现在来讲的话算是比较多、哦、这种事情常常都会发生、嗯、嘿比较普遍、啊、性侵害的定义大概来讲就是违反当事人他的意愿你做出的那些性侵的一个行为性行为那些性行为大概我们在刑法第10条里面就大概有讲说比如说性交啦猥亵等等这些行为、嗯、那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哦，小朋友是合意的你情我愿的可是这样也是一种性侵害行为、哦、不是说大家同意你就可以做只要你未成年、哦、未成年很多我们现在同学常常会发生一件事就是两个很喜欢对方然后发生的这种行为觉得没什么可是在我们法律上来讲还是一样要是算性侵害的一种嘿
嗯
对
所以在未成年以前只要发生性行为都一律是有处罚的疑虑不管是合意的
对
或者是被接受但也发生性关系的都会有处罚的议题
对比如说你如果说你是未成年、
嗯、
虽然是说你们两个你情我愿像我们讲的说合意的行为但是只要家长他知道了他提出告诉还是一样 是属于性侵害的行为，你还是要受到刑法上面妨碍性自主罪的一个处罚。
那这时候会不会就是，哎，那我就不要跟大人说？
应该不会这样嘛，有时候受到侵害还是要勇敢的说出来啦，真的还是要勇敢的说出来，避免受到伤害，这样，哎，
真的，这时候呢，身体自主权就很重要，保
护自
己，
保
护
自己的身体。
我们刚刚谈论的定义，然后还有一些类型之外，那当我们遇到真的性侵，在那个情境里面，就是在那个夜黑风高的夜晚，那个氛围还不错的情境里面，男生可能，或者是另外一半，你的伴侣，或者是你的邻居啊、朋友、亲戚，跟你提出这样子要求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自我保护？
当下吼，当下你一定要勇敢的学会，比如说大叫啦，或者是说不啦，或者不要啦，你侵害到我了，这样子，那是当下可以啦吼。啊，如果是说你碰到那种状况，有机会可以伺机的可以离开那个情境、那个场景，哦，就是离开那个场所，哦，那个地点，赶快离开。到比如说你如果说在街道上，或是突然碰到陌生人，哦，有这种行为要去侵犯你的时候，你可以到上家求助，哦，上家求助。然后你真正的遇到的时候，那你就真的要说出来，哦，跟你的父母老师讲，哦，啊，如果说你碰到的时候，可能你旁边的比如说歹徒的他的一些穿着啦，交通工具，他使用的交通工具等等，可能你当下要叫你记他的特征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可是如果说大方向的看，哦，大面观的一个观察，可能你会看到说比如说他是戴眼镜的，哦，他是留长发的，或者是他光头的，哦，这些特征我们都可以把它记下来，哦，这样子，啊，如果说真正你碰到了或发生了，那你当下你可能就是赶快跟你的老师父母讲，赶快讲，哦，啊，我们在说侦办这种案件的时候，哦，最重要是要留下证据，那你的衣物先不要换，哦，先不要换，保留现场那个东西，然后我们报案以后，我们现场可以警察可以马上的到现场去，然后可以将这些衣物收集，然后送去做检验，哦，跟我们歹徒来做比对，那就可以将这个歹徒跟他抓起来，哦，绳之以法，哦，嗯，侵害的人把他绳之以法，这样子。
对，在案件
发生的当下
我们就是保留现场，然后赶快去验伤，
对，
保留证据，然后可以让行为人可以被绳之以法。
对，
那，除了自我保护，我在想其实当我们遇到那个当下，我们也会很担心是如果我们跟家长说或者是跟大人说的时候会不会被责骂，这时候大人的角度呢可以怎么样子协助孩子？
其实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家人应该是要站在一个协助的立场，哦，这种错误并不是你去犯的，而是对方来欺负你，不是你愿意的，哦，我们要家长要有这种心情来面对这一件事情，然后赶快的协助他，比如说跟警察报案，哦，然后送医，然后做后面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持，哦，对这个小朋友才比较有帮助，不要一味的责备你为什么会去犯下这种事情，或者是你为什么会被侵害等等，这些做这些事情这些，对，
所以当下呢我们应该要站在陪伴孩子的立场，
对，
而不是一昧的去责怪，这样反而会让小朋友不敢再跟你说，
对，
然后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被，
就是要让小朋友他勇于说出，嗯哦，说出来，这样子，嘿，
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件事情会发生，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做预防，可能是从，我跟同侪的互动，或者是在部落里面可能要怎么样去做预防。
熟人性侵比较多啦，哦，熟人性侵比较多，那你可能就是说要保护好自己啦，哦，不是对方要求我们就要同意他，哦，不要同意他，你如果说自己表现出来说，哦，你很喜欢对方，让觉得对方说我这个行为动作你可以接受，那中间产生了那个
误解
、嗯，那可能你会导致到说受到，欸，侵犯，比如说你去露营，然后聊得来，
嗯，
啊，结果那个当下对方误以为说你有一点喜欢他，哦，他就去做这些行为动作，那可能那事实就发生了，会发生这样子，
对，
所以说还是要保持那个距离，随时的警
觉
性，哎，
哦，
对，
哦，这让我想到啊，就是，如果说那个情境是我跟我的另外一半，
对，
那他会说，哎，嗯，要不要发生性关系是一种爱的表现。
对，那这时候你应该是要当下要去拒绝了，真的还是要拒绝，拒绝，因为你可以说我们还不到那一个年龄，或者是我们的关系还不到那边，哦，要适时的拒绝了，要真的要适时当下适时的委婉的拒绝，哎，嗯，哎，对。
这也会让我想到，其实爱不是只有用性才可以表达。
对，
其实爱的表达方式也有蛮多种的。如果说就像刚刚组长说的，如果你们的年纪还有你们的关系还不到那边，那如果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也要想想看我们后面可以能不能有负责任，或者是能不能承担我们可能发生后的结果。
对，
那因为现在其实新闻也蛮常在播，像是 AI 变脸啊，就是我们很常在滑手机，然后可能会看到很多的新闻媒体最近都在讲说，有一些色情影片都是透过 AI 的技术然后散播在网络上，然后大家就会观看。
对，
但有时候这新闻的真实性好像也会变低。
对，
那其实因为 AI 的科技很发达，那也会担心是，哎，学校的小朋友会不会也有发生类似的，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防范现在像这样子的数位性暴力。这其实
社群媒体很发达，
对，
然后资讯传递便利性又高嘛，哈，大有提高，然后这些事件也越来越多，哈，越来越多。那简单的说，其实数位这个性别暴力，哈，就是说我们透过资讯的一个科技的技术，哦，做这些性别暴力的一个行为，比如说我们用手机网络或者是电子邮件媒体等等，哦，去做这些行为，哦，暴力的行为，比如说最常见的啦，哦，就是说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去散布一些私密的影像，或者是借由这些影像，哦，来进行比如说什么性勒索啦、恐吓等等这些行为，哦，大概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网络的一个性别暴力的一个行为。
嗯，
这些
我也想到的是说有很多可能会遇到的是，啊，你拍给我你不要拍脸就好啦，这样也不会被发现这个人是你，嗯，
可是他现在就是会有那种变脸的，啊，他就利用这个网络的一个科技，他把你转换，哎，然后又再散布出去，让人家误以为说，哎，这个影片是你，哎，
对，
然后可能用这个来恐吓你，
嗯，
哦，跟你要钱等等这些行为都有可能，哎，这些 都是。
也有可能那个身体不是你，但是却是你的脸。
对，他就是用那种科技来换，嗯，最近常常都有很多这些例子啊，哎呀，你像那个，你像现在电视很多政治上的名人，或者是媒体上面的名人，很多都被这种技术跟他转换过来，然后去做这些行为，
真的
让你造成说，比如说，哎，你的形象啊等等都遭受到损害啊，哎呀，
多人观看，因为网络媒体它的散播率其实很快速，而且也很难真的把它撤下来，或者是让它可以不要在网络媒体上面这么的流传率这么的高。
对，
那反而会对就是受害人造成更多的伤害。
对，
所以也要提醒小朋友，就是尽量呢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的私密照片给别人。但我有遇到小朋友是，欸，他可能被他的伴侣要求被拍照的时候，他就会在网络上面找其他的照片然后传给对方。
这样也不行，你不能随意的去散播别人的照片。那我们现在很多比如说儿少性剥削防治法里面，就是你随意的去散播别人照片，你还是有刑责的，有刑责的问题啊，哎呀，
嗯，
你还是不能去散播别人的。你知道，你有知道这一件别人的照片，那你可能要适时做反应，不要再传给别人了，不要再做第二个传播者，哎。
那也好奇是，如果说我们在网络上发生这样子的 性暴力的事件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避免，或者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求助的管道？
比如说我们遇到这种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就是遇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手机上面发现，那可能我们就跟他截图下来，截图下来作为这个证据，你被散布的证据。第二个就是说你有发现的时候赶快跟家长或者是爸爸妈妈来反应，哦，不要肚子，不要自己独立面对了，哈，哦，不要自己独立面对，嗯。那因为爸爸妈妈或者老师，他可能会提供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来协助你，或者是说，反正还是要报警，哦，要报警。那你可能就是也是要 去检举对方，比如说对方的账号啦，他的 IP 位置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警方的科技侦查去把它查出来对方是谁，都是可以我们作为我们防护的一个保护好的一个方法。哎，对，
但是如果你没有跟大人说，可能就没有办法立即请大人来协助这件事情。
对对
对，所以真的还是要跟，就是如果发生事件了，那我们还是要跟身旁的大人，或者是可以信任的，或者是打113或者是110来求助。
对，
那其实我们也很谢谢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性侵、性骚扰，或者是现在数位性暴力的议题，跟一些保护的方式。那其实我们节目也到了尾声，我们也来做一个小小的回顾，对于今天的课程，然后做一个重点的小整理。在身体自主权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管是心理啊，或者是身体，跟别人可以有适当的距离，还有界限，然后也不让别人侵犯，也不侵犯别人的权益。那另外一个则是性骚扰的定义，就可能是针对言语、肢体的一些触碰或者是骚扰，即便是开黄腔或者是开玩笑，对于他人的身体做一些歧视性的言语，都有可能是构成性骚扰的。
是。
那我们在防范的部分呢，其实在受害人或者是旁观者，我们都尽量如果看到发生让自己或让别人觉得不舒服的事情，我们一律就是找信任的大人，或者是找身旁的人来协助你，然后来帮你解决这样子的问题，陪着你一起去解决。我觉得这时候的大人也很重要，而是站在一种同在而不是批判的角度来指责这个受害人的不对。
对，
那我们来一起面对。那另外一个则是性侵，其实性侵的议题就会更深入，就是可能会是侵犯到已经侵入性的侵犯到自己的身体。
对，
那这时候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保存证据，然后及时向警方求助。
对，
然后进入到司法的流程，可以让行为人 被惩处，就是他现在的这个行为是不对的这样。当然我们都不希望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让别人侵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一直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宣导说，欸，为什么每一个老师都讲一样的话，不要散播裸照，不要跟你的伴侣发生性关系。其实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是会面临到刑责，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伤害你的身体，而且它可能会造成你一辈子的阴影。
对，
所以我们才会这么的在乎每一个小朋友，你们在生活中所面临到的任何一个，不管是性的议题，还是跟人际的互动的议题，都是我们觉得很重要，要好好保护自己的部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谢谢大家。